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韵推广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译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奥德瑞·兰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号。下面是我在2024年神韵推广中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又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指正。第一部分，不施者不得，十分付出，十分收获。个人领悟，神韵推广每年对参与项目的同修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本地参与神韵推广的同修只有几位。从2023年年末开始，我们参加了20多场节日庆典活动，推广神韵。一位本地同修几乎花了5个月的时间，天天全职推广神韵，拜访我们城市的大小公司、诊所、商家。我自己基本上每个周六周日都参与推广神韵。神韵加场之后，再加上每个周一和周五，都和同修们一起出门，面对面推广神韵。我们还有一个电子推广小组，坚持几个月，基本上天天都在发送电子邮件。其他的本地同修也都是各尽所能的采用各种形式推广神韵，尽量接触更多的各界众生，把师尊和神韵救度的福音告诉他们。往年在神韵推广期间，临近2个城市的同修也会过来帮忙。但是今年我们大团队负责很多城市神韵推广和演出，演出安排非常紧凑，一个城市接着另一个城市，临近2个城市的同修分身乏术，不能过来帮忙。除全职参与神韵推广的同修帮我们贴过2次海报，还有少数几位其他城市的同修过来帮忙几天之外，今年面对面的神韵推广基本上都是由本地同修自己完成的。今年的售票情况也和往年不同，往年是很快就售罄，还要加场，今年出票速度明显放慢。我们很努力的推广，可以看到票的销售情况慢慢好转，但是我们不敢有一丝懈怠。在1月份演出之前，我们的6场演出，包括1月份3场、2月份3场演出，已经全部售罄。1月份演出之后，我们马上增加1场2月份的演出。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在师尊的加持下，加场也在演出前售罄。我深深体会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不施者不得，不施者不得。选自转法轮。观看神韵的众生是被师尊挑选的有福德的幸运生命，在另外空间，师尊和众神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只要知道神韵来了，就会主动购票前来观看。但是还有一部分众生还是需要大法弟子在人类这个空间辛勤付出，找到他们，帮助他们醒悟，领会到神韵的美好，旧势力才没有借口阻拦，师尊和正神们就会全力加持大法弟子。凡是师尊指定救度的生命，就必须前来观看神韵，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正念正行，运用师尊赐予的正念、智慧和能力，做好神韵推广。有一次，我们3位本地同修去市中心的商场推广神韵，一位同修能够在商场1楼的很多家餐厅贴上了很多海报。我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他只想着神韵海报是救人的，就贴在这里救人， 谁也不能把海报拿下来。我很受启发。从此以后，我不管是拜访商家贴海报，还是去拜访公寓、办公室和众生面对面介绍神韵的时候，都不动人心人念。他会不会让我贴海报啊？他有没有时间听我讲神韵的美好啊？都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和众生明白的一面沟通。神韵是你千年万年的等待，创世主在召唤你回家，你的天国和众生在等着你回家。这是你对创世主的誓约，要传播神韵救度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很神奇的事发生了，从此以后，十有八九的众生都会爽快地答应把海报贴在橱窗上，或者把神韵年历贴在员工休息室。还记得加长票销售了三分之一之后，出票就变得很缓慢了。想到每个座位有师尊安排的名字，我心中有些着急，担心我们不能及时找到他们，辜负师尊的信任和期盼。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开示。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我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叩拜师尊，忍不住泪水连连，心中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正念和智慧，也求师尊唤醒这些还没有买票的众生，让他们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和救度。之后同修也和我交流，我们从法理上更加清醒地认清当时的状况。师尊安排了每个座位，只要大法弟子都正念正行，全心全意专注神韵推广，旧势力就没有任何理由干扰众生得救，师尊和正神们就可以全力加持大法弟子。所有师尊安排得到神韵救度的众生就必须来观看神韵，没有例外，所以票一定会全部售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用做好弟子该做的事，其他全部交给师尊，不用担心，不用焦虑，信师信法，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第三部分，形成整体，相互配合，助师救众生。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觉得大法的事也好，神韵的事也好，包括大法的其他一些事情啊，不是少数人做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神会帮你把它做成。如果这个地区有其他人而不动手，那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必须得去叫大家都去做。负责人是协调人，把他们协调好，调动好，叫大家都去做，这才是负责人。今年我们加演一场神韵后，一位新搬到临近城市的同修主动联系我，会抽周五的时间和我一起拜访公司推广神韵。同修没有公司推广的经验，每次单程他都需要开车将近两个小时到我家，晚上还要尽量早回家给家人做饭。可是他明白神韵项目的重要性，明白大法弟子助师救众生的神圣使命，他还是坚持每周五都过来。我和他第一次一起去拜访公司，就明显感觉师尊的慈悲加持。一路上每间隔几百米就有公司或者医疗中心在等着我们，绝大多数众生都非常的善良， 看到大法弟子来了都很欣喜，很多都表示一直就想观看神韵，一定会去买票观看神韵。后来我们来到这个城市的消防局、市政厅、警察局，我心里很犹豫，知道有的政府部门不接待没有预约的来访者，要不要进去呢？同修正念鼓励我说，我们一定要去，政府部门的众生也要救啊，我们都来了，一定要告诉他们神韵来了的好消息。我的正念也升起来了，马上和同修一起上门拜访。被拜访的众生都答应把海报贴在员工休息室，让大家都知道神韵来了，都说要和家人商量来看神韵。感恩师尊的加持，感谢同修的正念鼓励。有几家公司没有门卡不能进去，可是师尊都安排了有缘众生在门口等我们。一家大公司的前台秘书仿佛就在门口等待我们，他一看我们就笑逐颜开，把我们往里面请。我刚拿出神韵的明信片，他马上开心地说，我去复印这个资料，去公司各处张贴。我忙说不用复印，给了他两张海报几张明信片。他马上指着附近的打印工作区说，这里贴一张明信片，海报贴在员工休息室。他说他看过神韵，知道神韵的美好，这是被师尊和大法救度的生命在兑现他们的誓约，弘扬神韵的美好，让更多的众生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还有一家公司，我们到的时候比较晚了，除了一位员工，其他人都已经离开回家了。最后一位员工也已经发动了自己的车子，正准备离开。他的车子就是停车场的最后一辆车。可是他看到我们来了之后，马上下车迎了上来。了解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忘记了给自己的车子熄火，连车门都忘记关上。他马上捧着神韵海报和明信片跑回公司。这都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众生在等待大法弟子送来神韵救度的福音。还有一位在厨房团队工作的同修，有几天的空档，他不想休息，想和我们一起推广神韵。我和他那天一起出门拜访公寓，很明显我们感觉到慈悲师尊的加持和鼓励，一路遇到的大多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的众生，很多都表示一定和家人去看神韵。同修感动的一路上直抹眼泪。第四部分，扩大自己的心胸容量，修炼大人之心，为他之心。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团队中有100个人就会有100种声音、想法和意见，甚至有的人就会在众人面前反对你、批评你，甚至贬低你、羞辱你。其实这就是我们修炼人扩大自己的心胸容量，提高自己，修炼大人之心、慈悲之心、为他之心的大好机缘。举个例子，一位同修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帮忙做几天的神韵推广。有一天我开车和另外一位本地同修的车汇合，打算四个人一辆车一起去医疗中心和公司推广。大家都坐进车子准备出发了，外地同修气鼓鼓地说，我们还是分成两个车推广最好，如果一定要一起推广，那他就要下车离开了。我不明白同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就很坦诚地跟同修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提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误会的地方我们就沟通一下。当时是一月份演出前的最后一周，厨房团队和餐厅团队的同修已经就位，支持剧院演出的团队也陆续到位，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每天都对行动计划大改小改，有时真是忙到手忙脚乱，团团转。这位外地同修在美国长大，习惯于时间规划，做事有条不紊，他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总是在为紧急事件灭火，也很失望，不想和我们一起推广神韵。我想到这位同修是新同修，我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的团队产生误解和失望，不能影响他修炼提高。我和同修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首先， 大法弟子参与神韵项目，是因为我们相信师尊，相信大法，在同心协力做助师救众生的事情。可是大家都是志愿者，不少人是新手，缺少经验，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人手严重不足，有时就会很忙乱。其次，我感谢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不足，在管理上，在后勤上，我们是有持续改善的空间。比如每个团队应该可以写下来自己团队的工作流程，能够标准化、规范化的地方要标准化、规范化。应该有一个工作任务清单，这样就可以减少疏忽和错误。最后我告诉同修，当我不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推进的时候，我就想，师尊期待我们助师救众生，我应该怎么做才对救度众生最有利？师尊期待大法弟子形成整体，互相配合，互相扶持，我这么做师尊会不会高兴？同修当即表示，我们还是一起做神韵推广，不要影响救度众生。之后大家高效配合，尽释前嫌，和很多有缘众生介绍了神韵的美好。另外一个例子，在工作单位有位很难相处的同事，每周都会生出各种事端，让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尤其是我这个项目经理，经常要出面协调处理烫手山芋。有一天刚上班，他给我打电话就语气不善，咄咄逼人。向内找，我知道他是在帮我修去这颗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我就想，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哪怕是批评、指责和抱怨，我就听听你的批评和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一言未发，只动了这一念，这个同事态度马上180度的大转弯，再也不咄咄逼人，再也不盛气凌人，开始以平和的口气和我交流，协商项目中的工作。我领悟到，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向内找，我有没有这份慈悲和正念？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是怎样端正自己的言行，不要影响这个生命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的机会？我有没有这个胸怀气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过去修行的人说，众生如何对待我们是前世的因果，我们怎么对待众生是我们的心性和心胸气度。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大法弟子的真我是行端心正，是追求宇宙真理、智慧、光明的生命。感恩师尊慈悲安排弟子参与神韵项目，用大法成就弟子的生命和永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党文化毒素，坚持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7日。长期以来，我受党文化思想的毒害很严重，我自己没有察觉到，争斗心、急躁心、不修忍、不修口、随便乱讲话，造成过许多麻烦。2023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的脚突然很疼，不能正常走路。我出去讲真相都很吃力，很苦恼，但我还是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同修说，今天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我说， 不去，我脚疼，不能走远。其实是怕吃苦。我就这一说，脚真的是越来越疼了。就这不正的一念，真的求来了病，脚疼的都不能落地。我开始警觉起来，向内找，找出了好多人心。走远了怕脚疼，打坐时腿稍微一疼就把腿拿下来，不想吃苦。我还有不修口、争斗心、急躁心等等。找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后，我反复用自己学习师父的经文中悟到的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我每天坚持背让我能超脱人心、人念相关的师父的法。在打坐中，腿疼也不拿下来，坚持打坐90分钟，同时发正念，清理迫害我肉身的邪恶因素。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什么都不想，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几个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脚不疼了，完全好了。再有一次就是腿疼，痛得不能弯下，弯下后站起来又很难。我想起来师父教给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的法宝，我又找出了很多执着心，特别是争斗心、急躁心很严重。比如在家里和老伴闹矛盾时，好钻牛角尖，有时叫老伴去做一件事情，他故意做错，我马上跟他闹，还大吼大叫的。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不能让人说，一说就炸，说话语气重，争对错，不像个修炼人，说白了就是党文化那一套。老伴的行为其实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是好事，我应该感谢他，我却没悟到，那是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错过了。自从我重视清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因素后，我每天能坚持学习讲法，坚持听解体党文化录音，坚持打坐90分钟，加强对我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发正念，遇事向内找。不知不觉，我发现老伴儿也变了，有时我说他的不是，他反而不跟我争斗了。反思自己这几年的病业假象，都是自己实修不够造成的。弟子今后一定继续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的力量让我摆脱手机毒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我是上班族，基本处于独休状态，这是我最懈怠的一个假期。我被手机迷惑，吃过晚饭后就想看手机里的各种短视频，常常是直到半夜很困了都舍不得放下。第二天醒来头昏脑胀，难受极了，我想摆脱这种状态，可是像受到控制了一样，身不由己。我每天都求师父帮我，给师父磕头。在大年十五那天，我发烧了，出现了重感冒的症状。我在痛苦中坚持站桩一个小时，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第二天我退烧了，我知道是我看了不好的东西，色情名利的东西装多了，把身体搞脏了。 因为难受，整整一周我没有看手机、电视。那个中了毒的假我，在这一周的新陈代谢中死掉了。在这个空间反映出来，就是他控制不了我了。我不看手机、电视也不会难受了。我每天仍然求师父帮助、加持我，去掉色欲、情欲、对手机、电视的执着等，并大量被罚。现在我知道修炼真的很严肃，念不正时一定要归正，否则后患无穷。比如对色和情的执着，只要我们还在人中泡着，就不可能完全去干净。特别处于独修状态的上班族，在单位讲真相，人家都不爱听，回避，渐渐的就生出了懈怠的心，觉得法也学了，功也练了，寂寞无奈，就想玩手机、看电视解解闷。谁知上瘾难戒掉。上瘾难戒掉，出自师父的《红银三》穿肠。好在我一直在被罚，一直在求师父，终于走回来了。现在我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回家就把手机放到卫生间的抽屉里，上厕所就把手机摆到外面去，杜绝一切看手机的可能性，只把它当成一个电话用。我要吸取这次教训，不再被一切求安逸心带来的执着诱惑。我发现身体健康、环境轻松时，求安逸的心就来了，发正念好像也没劲儿了，找不到目标了，讲真相也不情愿了。我感觉求安逸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执着心，它会引起色欲、情欲、贪吃、懒惰等等。中手机电视毒的我，真的是靠每天被罚、求师父帮助走出来的。我写出这段经历，就是想警醒自己不再被安逸心裹挟，同时也希望对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增强去掉这个执着的信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最近我由于一念之差招来邪恶的迫害，被非法拘留15天。作为教训，写出来供与我有类似想法的同修借鉴。那天上午，我在家里学习转法轮，分管我居住片区的一名警察来到我家，表现得很和善。他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是修炼法轮功的，而且已经跟踪你快2年的时间了。我们还到你农村的老家了解到，你有一位家人躺在老家的病床上，你身边还有一个患病的孩子，一天也离不开你的照顾。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把你抓起来了，因为你每天的行踪我们都清清楚楚。我们还知道你外出宣传法轮功，每次回到家后就换衣服，这些细节我们都了如指掌。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确实有实际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动你，像你这样随时都会被抓起来的。听他这样一说，我没有保持正念，却动的是人心。错误地认为连自己的细节他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却没有绑架自己，真的相信了是他们同情自己家庭困难的缘故，竟然带着感激之心地对他说，你能保护大法弟子，说明你是个有善心的人，我们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并不是做什么坏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警察是邪恶操纵来试探自己的，他见我没有否认他的话，而且对他表现出好感， 觉得达到目的就走了。旧势力认为，你没有被绑架，居然不是用正念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却动人心说成是警察的功劳，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就让邪恶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警察说长时间跟踪自己而没有抓自己，并不是他们有同情心，他们说的是假话，而真实的原因是旧势力并没有找到迫害的借口。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旧势力是不敢随便操纵警察行恶的，这是正念。如果把警察对大法弟子行恶看成是人为的，这就是动人心。用正念看问题，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动人心，旧势力就要管你。警察从我家走后的第二天，分管片警一行四人来到我的住处，说要把我带出去了解情况。我不同意跟他们走，有什么话就在我家里说。他们凶相毕露地说，你不肯走，抬也要把你抬走。就这样强行地将我抬上了警车，直接将我绑架到拘留所。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警察四次到我的住处非法搜家，但一无所获。因为没有找到升级迫害我的证据，非法拘留15天后将我放回。面对邪恶，是用正念还是动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教训深刻，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在矛盾中找自己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我今年60岁，1999年前就看过转法轮，蹉跎多年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至今也有十几年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从一个修炼之初法理不清，只把学法和做弘扬大法的事当作修炼，直到在生活小事上遇到磨练人心的事时，才知道时时事事去人心才是真修。我把自己经历的过心性观和信师信法维护大法的部分修炼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跳出人的情，去掉对前夫的怨恨。修炼中，我觉得最难过的关就是和前夫的情关。前夫在家中是老小，养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性格，懒惰、暴躁、没责任心。因此，婚后的争吵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让我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大法重塑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我觉得人生有了希望，有了奔头。修炼后，在他不敬我父母的情况下，我仍然孝敬公婆，与他尽量不吵，尽量忍。但很难，我做到的是表面的忍，没有做到真修。我遭受邪党迫害后，他忍受不了没人照顾的日子，找了个第三者，提出与我离婚。由于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无法坚持学法，我的怨恨心、争斗心强烈起来。我想，
我就不离婚，拖着他，我难受，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回家后，当他再次提出离婚时，也是我又拿起大法书认真学法的时候。此时我的心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争斗心不那么强了，也没跟他计较在财产上的无理所得。婚虽离了，但对他的怨恨心始终没去掉，尤其看到他在短信中骂大法、骂我、骂我的家人时，我对他更是怨恨中还加上了仇恨，每每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应该和他计较，可怨恨总会时时地涌上心头，甚至有时练功心也静不下来，一会儿是人念，一会儿是神念，反反复复，这成了我修炼的一大关。这个情我怎么才能跳出去呢？师父还讲了业力转化成功一举四得的道理，我也明白他骂我是给我得，帮我长功，可一到现实，怨恨他的心就往出冒，怎么办？理性上想着是我做的不好，读着师父苦口婆心的一次次讲法，我的怨恨心这块坚冰渐渐的在融化。有一天我还在想着这个关该怎么过，忽然在我脑中打入两个字，成就。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但我要成就什么呢？成就我的修炼？是啊，所有我认为的关难，所有前夫对我的不公，都是我要成就的，是对我修炼的帮助和促成。我有什么理由怨恨呢？我真的应该谢谢他。师尊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操尽了心，从法理上开示，从思想上点悟，使我的心性能够从中得到提高。原来，看着貌似高山一样的难关，心性提高后，回头再看看，真是一览众山小。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二部分，修去杂念，坚定正信。你修大法了，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相信师父和大法，你肯定会坚决否定的。我也一样。但在日常修炼中，我发现，如果真正从一丝一念上与法对照，自己还真的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比如师父叫我们发正念，无论在除恶时发出的能量多么强大，面目表情也应该是平静的、祥和的。而我发正念时，时常是紧锁眉头，紧绷双唇，好像这样才能集中力量。一次学法，忽然觉得我这样发正念是不是带有恨意，带有常人的争斗心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而我却觉得那样太善了，不能灭邪。师父讲的法是造就宇宙的法，师父说的就是最终的真理，我怎么会怀疑呢？我发现，原来我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从悟道那一刻起，我开始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去掉争斗心，升起慈悲心。我发现，此时在发正念时，能量反而会充满全身。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相信除恶的力量会非常强大。时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对我们修炼的一个要求。但修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不只是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是修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为都是修炼的一部分，确切说都是修心的重要方面。比如和年岁大的人聊天，总是情不自禁地会说起自己老了，如何如何，过后又觉得这样不对，其实这就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只要实修，就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会越来越年轻，这怎么能和常人相提并论呢？再有就是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事，总是评头论足，带着人心发表议论，虽然不是激烈争论，但也不起好的作用，没做到师父说的修口。还有时把做大法的事当作修炼， 甚至挤占学法时间，困于忙忙碌碌做事的怪圈，也知道不对，但一忙起来就忘了学法是可以事半功倍的，这还是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吗？种种表现说明自己有待提高认识，需要修的方方面面还很多。第三部分，利用常人法律反迫害，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的权利。我由于遭受过迫害，对警察及公检法人员从心底有一种怕和恨，怕他们无端迫害，恨他们没有人性，不分是非善恶，颠倒黑白。师父讲法中一再讲，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公益论坛是相关同修付出很多建立的，为我们讲解了反迫害有关的法律依据。警察的行为是执法犯法，我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阅读后，我不再凭着勇气蛮干，而是面对警察敲门，能条理清晰地指出他们在执法犯法，指出他们是违法的，是在迫害好人，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没有对大法犯罪。同时，日常的学法也使自己慢慢地去掉了怕心。虽然现在还没有修到能很慈悲地对待迫害我们的警察等人，但我也能把他们当成需要救度的受害者了。每当有怕心、畏难心时，我就想，这不是我的本心，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身后有无数的佛道神，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此时我的内心就充满能量，什么怕心和杂念也就不存在了。有时我想，今生今世能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越修越觉得师父对弟子真是佛恩浩荡，越修越觉得自己差得太多。只有多学法，多找自己的人心，修去人心，让师父少些操心，多些欣慰，才能无愧自己的称号大法弟子。个人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5日。我今年12岁，7岁的时候开始跟妈妈学转法轮，因为我贪玩，学法练功很少，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这些年来，我每次身体出问题，遇到磨难，都是师父帮我化解了。从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 瘟疫来了，我也没养过。七岁那年暑假期间，我们家里装修，妈妈只得把我放出去，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我随着他们看手机，看电视，不知不觉学会了骂人，我不听话了，变坏了。开学上了一年级，我连二加三都不知道等于几了。我在学校上午困，下午也困，啥也学不会。回家一写作业就手疼，又累又困，一玩起来就精神了。第一次数学考试得了81分，排名倒数第几，老师批评我了。回到家我就哭了，妈妈说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我学习好了，那就是学法。我答应了。因为我不识字，妈妈念一句法我跟着念一句，没读几句我就困得不行了。再加上那时妈妈嗓子是病业状态，说话吃力，所以每晚我们只能学很少的法。大概2个月时间，我们才学完了一遍转法轮。我变得头脑清晰了，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转法轮里的字我差不多都认识了，我学习好了，写字方方正正的，不用老师教就有笔体了。老师说我是班里的小小书法家，之后我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大约在我10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给我看神韵晚会视频。人家都说这么小能看懂这么高雅的东西吗？妈妈说从小就看世界第一秀，长大了欣赏水平也是顶级的。我每天都看，一边看一边随着跳。小小的我不知不觉学会了翻跟头，还能转很多圈都不晕。我看着神韵晚会视频长大，特别喜欢古典舞，每天都跳。大概在我4、5岁的时候，有一次同修来我家，我拿着小伞随着神韵晚会的音乐尽情地跳啊跳啊，看得同修都要哭了。9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镇上就有舞蹈班，非要去学舞蹈。妈妈觉得有点晚了，人家都是5、6岁就开始学的，带我去舞蹈班试试看。没想到我一到那里就随着老师跳起来，动作自然，老师以为我之前学过舞蹈呢。练习基本功我都没吃什么苦，回家稍微练一练，横叉竖叉就合格了，下腰也很快就练成了。就是练倒立时，我的胳膊很细，手臂没有劲儿，支撑不住我这修长的身体。我在家练了几次也立不住。妈妈告诉我，你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啊，不就像师父说的生慧增力了吗？见大圆满法。我就真的练起了抱轮，每个动作只练了一小会儿，然后我再试着倒立，几下就成功了。我会倒立了，真高兴啊。妈妈说都是师父帮了你。学舞蹈10来天，班里就报名考级了，妈妈给我也报了名，其他家长和同学们都感到惊讶，有的学了好几个月都不敢报名的。20天后就考级，我们的暑假班舞蹈课几天就结束了，只能自己在家练。我顺利通过考级，成绩优秀，这都是我学法练功的结果。尽管我学法少， 练功也少，但大法的威力太大了。我平时不太发正念，但学校每次升旗，我都会发正念。有一次升旗时，我心里大声念发正念口诀，升旗手拉到一半就拉不动了。虽然后来升上去了，但旗就在那儿耷拉着，飘不起来。班级参加演讲比赛什么的，老师总是让我录视频，说我口齿清晰，形象好。老师给的稿子是红领巾爱写党啊什么的，我们不用他的。妈妈给我准备的稿子都是大人之心啊，热爱神州大地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我学习神韵主持人的风采，每次视频录的都很成功，还得了奖。有一次学校让我们抄写党党史，学校要检查的，我因为害怕偷偷抄了一段。妈妈和我交流，鼓励我说，宇宙中谁最大？我说师父最大。妈妈又问，学校里谁最大？我回答校长最大。她说不对，学校里是你最大，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们学校里就你一个大法小弟子。我有了正念，把抄的那张纸撕了。第二天上学，我不戴红领巾了。一进校门，看到值周生在检查，我把脖子缩起来，怕他看见我没戴红领巾扣分。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啊，怎么能缩着脖子走路呢？反正学校里我最大。我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地走了进去，值周生没给我扣分。校领导来检查了，老师让把抄的党史翻开放桌子上。我打开笔记本随便翻了一页，领导在我身边徘徊，我有点怕，心中默念发正念口诀，他们就说合格了。有节音乐课，老师带我们唱红歌，他们唱他们的，我就小声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师一连唱了好几首，我不耐烦了，就坐下来画画了，老师也没说我。我讲真相救人做得不好，只是偶尔帮妈妈装真相资料。我修炼得太不精进，可师父却对我这么好，还在梦中点化我，谢谢师父慈悲苦度。看了师父的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觉得很震撼。我知道不能再贪玩了，小弟子今后一定好好修炼，做好该做的三件事，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谢谢慈悲的师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的第33首诗，诗的题目是大法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今天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4首诗，诗的题目是钟楼。钟楼， 洪声震法界，法音传十方。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钟楼，洪声震法界，法音传十方。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钟楼，洪声震法界，法音传十方。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